全能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的恩典如影相随，你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主啊，谢谢你复活的大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中，因信靠你而称义。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耶稣，你宝贵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我们众人的罪孽，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和亏欠，堵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破口。主啊，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啊，在你的宝血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间，主啊，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以下孩子讲道的整个过程，都有圣灵亲自的引领。愿主你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得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神。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里讲说，这是以后，那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哈。这是以后提到了一个背景，这里说这是以后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十四章啊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还记得在十四章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就是亚伯拉罕打了一个胜仗。亚伯拉罕打了一个胜仗，他救回了他的侄子罗德，而且呢，亚伯拉罕呢向神啊献上了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做了这事之后，神就向他显现，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喜悦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上帝面前去征战，在上帝面前去帮助人，凭着信心去征战。凭着信心献上感恩的祭，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蒙悦纳的人。阿门。神的恩典会等着你的。那这一次啊，上帝再一次的向他显现。上帝对他说，上帝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可见啊，上帝喜悦亚伯拉罕所做的。因为征战之后，亚伯拉罕他也会面对着心理上的压力，面对着挑战，他会担心仇敌啊会来报复他，所以呢他就很担心。可是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什么？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们看到上帝坚固他的信心，上帝让他不要惧怕，上帝不要让他惧怕，上帝坚固他的信心。可是亚伯兰却怎样回应啊？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啊。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啊？是事实，他没有孩子，对不对？他已经年迈了却没有孩子。他说，你还赐我什么呢？啊，我都没有孩子，你赐我有什么用啊？啊，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因为他的有一个仆人呢叫以利以谢，是个大马色人。可见亚伯拉罕早有打算，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孩子，他要把他的产业啊给这一个人。亚伯兰又说，你没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啊就是我的后嗣。你看他的这一个打算啊，想得多么长远啊，多么长远。他说，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说亚伯兰我要大大的赏赐你的时候啊，亚伯兰这个时候啊，他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个叹息啊。你知道亚伯兰这一个人啊，他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能生育，不能生育。他已经年迈了，没有儿女，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已经早有打算，把自己所有的产业给他的这一个仆人以利以谢来承受。 可见亚伯拉罕对自己面前的现实还有这个景况，他有自己的计划。但是神呢，却有神的计划。神呢，却告诉他这么说，耶和华有话对他说什么？说这人啊，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啊，神说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你的后裔，不是你的后裔，他不能继承你的产业。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就是要赐给他子孙，而且呢，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看到他应许之前啊，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要开他的眼睛，开他的眼睛。上帝怎么开的？上帝呢，就把他带出去了。这里说，于是啊，就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能数得过来吗？天上的星星多不多？很多啊，非常多。你如果到这一个城外啊，到夏天的时候，你看着天上的星星啊，很漂亮的，多得不得了。”亚伯拉罕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说你的后裔就是这样。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后裔？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却对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如此，就要如此。意思说什么？就是说这才是我要给你的。亚伯拉罕没有后裔，没有，但是神却要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亚伯拉罕有没有信？亚伯拉罕就信了。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保罗用这句话来这一个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中，保罗就用这句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就以他为义。保罗用这句话来说，亚伯拉罕称义啊，是他受割礼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受割礼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在乎他有没有受割礼，乃是在乎他有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心里面的割礼比外面的割礼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创世纪十五章的一到六节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有子孙，而且是多如天上的星。上帝怎么来给他应许呢？上帝是夜间把亚伯拉罕从帐篷中带出来，让他看天上的星星，然后告诉他说，你举目向天观看啊，看到天上好多数算不清的星星，就说将来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是数算不清的，是数算不清的。大家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当上帝这么说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信？亚伯拉罕就信了，他是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一双信心的眼睛，阿们。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了上帝的应许。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子孙啊？没有，但是神说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他就信了。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好几次啊，都是和眼光有关系的啊。这里呢是提到子孙的时候，前面啊我们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和这一个罗德分家的时候，罗德选了一块最肥美的土地去占有。可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啊，凡是只要你看到的地方啊，通通都是你的，只要你看得到的就是你的。意思说什么？只要你看得到的，那恩典就是你的。那如果看不到呢？那就不是的了，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用眼睛看到的，神都应许给他，就是那迦南美地。所以他用眼睛看的 只要他凭着信心去看，他眼睛所见的这眼前的恩典就是神赐给他的。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的一件事情，让他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上帝所应许他的土地。如果他看不见了，那恩典就不是他的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亚伯拉罕有一双信心的眼睛，有一双信心的眼睛。那这里给我们说一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看问题、看事情啊，我们一定要用信心去看，用信心去看。如果我们不能用信心去看，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眼前的挑战。很多的时候啊，很多的人就是因为难处太大了，难处太大了，信心就没有了，属灵的眼睛呢就看不见了，啊。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是以利沙的故事啊，以利沙他和一个以色列将军之间的故事。当时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的6:24-7:20，弟兄姐妹你应该还记得哈。当时呢，这一个以色列的首都啊，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一个撒玛利亚被这一个亚兰国的军队啊围困啊，围困。围困到什么地步呢？围困到最后是这一个城里的粮食啊全都吃光了，就是绝了粮了啊。那个时候没有吃的了，很饥饿了，饥饿到什么程度？饥饿到就是有人甚至是一子而食的地步啊，一子而食的地步。那个时候连鸽子的粪呢都卖到20舍克勒银子啊，鸽子的粪呢都要卖到这一个很值钱啊。都要卖到这一个非常值钱的地步哈。然后呢，说以色列的国王啊，当时以色列的国王没说是谁啊，就将这一切的怨恨和不满发泄在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身上，认为是以利沙把这个灾祸给带来了。为什么？因为亚兰人亚兰人是当时是因为以色列国中有先知以利沙，先去要攻打这一个多丹，是要围困那里，要捉拿以利沙。可是以利沙当时啊，使他们的就是耶和华神使这一个亚兰军队的这个眼睛啊都看不见了，被带到城里面全部做了俘虏。后来呢又发生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亚兰国的军队围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所有的粮食都吃尽了，没有吃的了，甚至有人一子而食。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王就发怨言抱怨啊，而且呢就是把不满发泄在先知以利沙的身上。当时以利沙就告诉这个国王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啊，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上帝如此说，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一细亚细面啊要卖1舍克勒银子，就是说这个面啊，这个粮食多的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然后两细亚大麦啊也要卖1舍克勒银子哈，就说这个时候，明天这个时候，就明天这个时候要有大神迹发生啊，发生城里的百姓不但会有粮食吃，而且粮食会很多很多，多到卖的非常的便宜啊，就说再也不会有挨饿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城外面啊是什么情况？城外面是千军万马把这一个撒玛利亚的首都围得水泄不通啊，城里面啊老百姓饿的已经是都两眼花分了，那个时候都已经甚至有出现一子而食的事件了。以利沙却说明天这个时候要有大神迹发生，谁会相信啊？有人会相信吗？要是你会相信吗？不会有人相信的哦，可能真的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情况下那一个挑战面前，谁能相信啊？当以利沙这么说的时候，在这个国王身边啊有一个军长，他就说了，他说即便上帝啊把天上的窗户给打开了，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哇，这句话说得很难听啊，就说这个上帝根本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即便他打开天上的窗户也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上帝一点没有怜悯，一点怜悯都没有，他不可能的，他不在乎了已经。哇，这个以利沙一直说，以利沙你是在说梦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外面这么多的军队把这一个城市围得水泄不通，哪里来的粮食？ 就算是上帝开了天上的窗户，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军长不但不相信，而且是完全是嘲讽的语气在羞辱以利沙。先知以利沙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啊，你看得见，但你吃不到。哇，你看得见，但你吃不到。结果当天晚上，上帝使亚兰国的军队听见了大军车马的声音要来攻打他们，他们就以为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来帮助以色列人，于是他们就起来逃跑了，撇下所有的帐篷马驴，扔掉所有的东西，只顾逃命了。估计那个时候哪还有粮食，每个人身上背的那点吃的那些干粮粮食啊面了全部都扔了，只顾逃跑了。跑了之后以后呢，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军队要来攻打他们，而是上帝让他们听到军队要攻打他们的声音。第二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现亚兰国的军队全都逃跑了，于是老百姓就从城里面出来啊，就开始就跑到亚兰军队的这个军营里面啊，去抢这个粮食，去抢粮食，粮食多到真的像以利沙所预言的那样，一下细面啊卖到一色克勒银子，两西亚大麦也卖一色克勒银子，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结果那个嘲讽以利沙的军长啊，他当时啊，他为了维持秩序啊，维持秩序，他镇压这个百姓啊，结果呢就被这些暴民啊给踩死了，活活的践踏死了。就像以利沙所说的，他看到了却吃不到。所以你看这个军长他是有智慧的人，他能做到国王旁边的军长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有才干有能力，这对不对？有智慧。但是呢他就是不信，他不相信上帝可以开天上的窗户，他不但不相信，而且甚至嘲讽。所以呢他看得见却吃不到，因为他有属世的眼光，没有属天的眼光。这个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有属天的眼光，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要有属天的眼光。之前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个这个亚兰国的军队啊围困多滩的事情啊，因为围困这一个城市要捉拿这个以利沙，结果以利沙的仆人早上起来一看啊，说哎呀全部都是军队啊，要把我们这一个城市给围困住了，完了啊。他当时呢他就害怕了啊，他就说哀哉啊，就是给以利沙哀哉，就是完蛋了，没有希望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结果以利沙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结果上帝就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有许多的天使天军在保护他们。弟兄姐妹，开了这一个属肉体的眼睛啊，就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当以利沙为这个少年人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再是亚兰国的军队了，乃是看到什么？神的天使天军啊，比那亚兰国的军队还多。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阿们，感谢主。那第二个，我们说信心的眼睛能看见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先知以利沙有一双属天的眼睛，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信心的眼睛是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信心的眼睛不是看现在啊，信心的眼睛是看未来。信心的眼睛不是看地上的，信心的眼睛是看天上的。这个眼光不一样，结果是一定不一样的啊！眼光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所以信心的眼睛能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看到上帝的祝福，相信上帝的应许啊。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这一个摩西差遣打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十个探子回来，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的都是巨人啊，看到的这一个亚纳人都是巨人，他们看到那里的城墙坚固高大，看到那里的这个城墙高得不得了，看到对方是巨人，看到自己是什么？是蚱蜢，是蚂蚱啊！也看到别人是巨人，看到自己是蚂蚱，看到那一个城墙高的怎么样，像顶天一样？哪有城墙像顶天的？没有，是因为他看的就是这样，他的这一个，他的里面，他的眼睛就是这个眼睛啊。可是有两个人不一样，
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看的不一样。他们看什么？他们是看到了神的应许，他们的眼睛是信息的眼睛，他们出来的信心不一样。他说他们就是迦南人啊，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一定能进去，能够什么得地为业。所以两个眼光是不一样的啊，两种不同的眼光所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结果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凡是那一个和十个探子一样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最后怎么样？全都倒闭在旷野，一个都没进去。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带着下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眼光不一样，结果不一样。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眼光不一样，结果不一样。事实就是如此啊，对不对？这些人的人生都被改变了，都被改变了。那些相信上帝应许的人进入了迦南地，进入了丰盛的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迦南美地，信心的眼睛能够带来上帝的祝福，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阿们，感谢主。最后我们说，信心的眼睛是用上帝的眼光看事情。信了耶稣啊，生命是要被改变的。信了耶稣，生命被改变，眼光也要被改变。我们要从属肉体的眼睛变成属灵的眼睛。过去我们用属肉体的眼睛看周围的环境啊，看别人，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看周围的环境，看这个事情，看问题，看别人了。我们要用从一个属地的眼光啊，提高到一个属天的眼光，要从一个属血气的眼光啊，变成一个属灵的眼光。这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光的改变，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大家还记得大卫啊被高抹的故事吗？啊，上帝让撒母耳去高大卫，高大卫，撒母耳呢就去了耶西家去高这一个耶西的儿子啊，因为上帝给撒母耳说，你去耶西家，我要拣选他的一个儿子啊，要替代扫罗做王，你去高那一个孩子。结果呢，撒母耳就顺从啊，他就去了，他带着油去了。去了以后啊，这一个耶西把所有的把自己的儿子啊全都带过来啊，这个他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先带进来，带进来以后呢，站在撒母耳面前，撒母耳第一眼看见是谁啊？看见是他的大儿子啊，耶西的老大。这个人身材高大，身体强壮啊，他以为就是他。结果呢，神却对撒母耳说，说你啊是看外貌，我是看什么？我是看内心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双不同的眼睛，撒母耳看什么？撒母耳看这个人高大。可是这一个这一个上帝却对撒母耳说，不是他，不是他啊，不是他。然后呢一个个的走过来啊，耶西的七个儿子从面前经过，一个都不是。哎，这个撒母耳就奇怪了，说怎么都不是。然后他就问耶西还有没有，耶西说什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太小了，是一个老小啊，在干什么？在放羊，意思说什么不太重要。可想可能耶西的孩子太多了，生了这么多的儿子，多一个儿子也不在乎了，不 care 了，估计是大卫也是不小心生出来的啊，不然的话怎么这么不被重视啊？然后就去放羊了。我们知道那时候放羊，大卫自己都说，我放羊的时候给狮子打架，从熊从狮子的口中，从这些豺狼的手中夺回羊羔，你可想而知放羊多危险啊。自己的儿子整天扔在外边整天与野兽为伍，你说他多可怕，谁疼自己的儿子，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扔到那外边去啊？是不是？谁愿意啊？江光你愿意吗？把 Raymond 扔出去让他去大燕山去放羊去，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没有人愿意，疼自己的孩子嘛，对吧？你看这个耶西对这个大卫就是这样的。但是当这一个耶西把这个大卫叫回来的时候，上帝说，哎，就是他，就是他。你看上帝看人啊，和这个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啊，人看不上大卫，但是上帝看得上大卫啊。撒母耳就用油膏了大卫。这里告诉我们要用属天的眼光，属神的眼光去看人。 用属神的眼光看事情，就是看天不看地，要用信心的眼光，用属灵的眼光，就是看神不看人，要用信心的眼光，就是看主不看自己，要用属神的眼光，就是看人的内在不看人的外在啊！这是上帝要改变我们的，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所以当我们的眼光被改变了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啊，也是随之有更多的改变和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发生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99岁了。有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这一个啊孩子啊，上帝就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接下来上帝又说，我与你立约，叫你做什么？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了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弟兄姐妹，你看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一个亚伯拉罕啊，那个时候啊，他的名字要从亚伯兰要改变，叫做亚伯拉罕，要改变叫做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亚伯拉罕啊，那个时候啊已经当时啊有了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是从谁而生出来的？大家还记得吗？啊，是从这个夏甲生出来的，叫以实玛利。但是呢，这个呢不是他神所应许的这个孩子。上帝呢那个时候呢，让亚伯拉罕有一个名字要被改变，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从亚伯兰改变成为叫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父。这一个名字的改变啊，乃是神要给他一个应许，就是说他要将这个上帝的应许啊宣告出去。你知道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啊，他要给别人说的，哎，我从这以后不再叫亚伯兰了，我要叫什么？多国的父了。你知道这么一个年迈的老人在人的面前来宣告自己要成为多国的父，别人会笑话他的。你还成为多国的父？你有几个孩子啊？如果你的众子众孙很多的话，你可以成为多国的父。可是神却改变他的名字，让他到外面去宣告说，他的名字要被改变，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他要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从名字中被宣告出来。这是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信心的眼睛看到了天上的星星，而且信心的眼睛所带来的改变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他的话语的改变。他要将他的这一个神给他的赐福、给他的应许宣告出去。弟兄姐妹，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把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宣告出去呢？宣告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操练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眼前的挑战，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我们的未来，用属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下一代。啊，有时候你看你的下一代啊，你觉得好像啊，他好像不是很听话啊，或者是不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好，甚至你觉得他的性格和过的各方面可能都是有很多不能够让你满意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属人的眼光来看他，你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他。你要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只要你为他祷告，只要你用信心在神的面前为他祈求，常常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他。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你若相信，信的人就凡事都能，阿们。所以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你要不要看见？要不要看见啊？怎么没有回应啊？你要看见，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要看见，你也要看见。 感谢主，我们要一起看见，看见我们的下一代要成为蒙神赐福的下一代，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迦南美地，我们就要得着它，凭着信心来领受。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你若相信。